弟兄姐妹，谢谢。啊，弟兄姐妹早，有声音吗？啊，弟兄姐妹早。久站了、代表粤语堂，问大家平安。啊，向我们开，让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满足，愿你今天的话语使我们灵里饱足，生活有力，有方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灵，阿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这一节经文大家很熟悉哦，是对，这是对那些因为世界各处都罪恶和痛苦啊，因为很多就质疑神到底爱不爱世界的那些人，是很好的回答。因为我们发现神竟然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在两千年前为赎人的罪而惨死在十字架上。两千多年前，神已经用行动来向世界表明他真的很爱这个世界，特别是世界上的人愿意为我们舍命。不过呢，圣经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爱我们呢，不是从两千年前开始的，而是创世之前已经开始。但你看具体的神怎样让我们看见他爱的行动呢，就最早不是两千多年前，而是创世的时候。从起初神就爱我们，两千年前耶稣爱的牺牲是神爱世人的一个高峰的行动。而你发现当主再来的时候呢，那神爱世人的行动将是顶峰。人生在世如果没有经历过爱，那你说还有多少意思呢？所以今天你觉得有多少人爱你呢？那你说谁的爱你最看重呢？那如果你听说圣经说神起初就爱你，也就是说创造你的主说他一开始就爱你，你觉得如何呢？你想不想知道多一点到底是怎样的？究竟神在创世的时候他是如何表达他爱我们呢？那让我们看看创世纪怎样说。创世纪告诉我们呢，神用六日创造井然有序的美丽天地，那是为了给我们居住的，并且让我们享受他每天的同在，这就是爱的表达。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这段经文可谓聚焦在神身上来描述创造，而第二章四到二十五节可谓聚焦在人身上来描述关于创造的事情。一章一节到两章二章三节告诉我们，天地是独一的神所创造的，天地不是由不同的神明一起来创造的。创世纪里面的创造，那个创造天地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是慈爱的，是拥有主权的。这个神是有别于当时异教所信奉的那些善变的啊，不能预测的啊，并且通常不道德的神明，不是他们。创世纪里面的神是一位从混沌当中创造秩序的神， 也是一位把无变有的神。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告诉我们，神用六日来创造天地，第七日就安息了，并且他定第七日为圣日。那你说创造的秩序是怎样的呢？大家可能读过主日学就很知道了，很清楚啊。第一天照着光啊，称光为昼，暗为夜。不过这光不是来自天上的那些光体啊，因为你知道是第四天才创造的。那你问，哎，那个第一天的光是怎样的？经文没有说。不过你发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五节就说，神自己光照他的子民，不用灯光，不用日光，神就是光的来源。第二天照了天空，第三天照了海洋和陆地并地上的植物，第四天照了光体，就是包括我们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照了水中的鱼和空中的飞鸟，而第六天照了地上的动物和人。那这就是创造的高峰。因为神要创造美丽的世界给人与他一起生活。创世纪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神在原本空虚混沌并且黑暗的处境中创造出一个光暗分明、有海陆空、事实有序的、各从其类的、各有角色与功能的美丽世界。你发现在古今中的神话里面，神明是透过掌握混沌的能力，或者是祭拜混沌的能力来展示他们的全能。但创世纪里面的神却是透过将混沌黑暗的天地转化为井然有序、光暗分明、丰富多样的天地，来这样展示他对天地的绝对的主权。和古今中的人一样，创世纪的作者摩西所关注的不是物质的由来，而是混沌的物质为何及如何变成秩序层次分明的状态。另外我们看见日子这个字在神的创造中是与我们有关的，与我们有关的也是流露着神对我们的爱的。神在创造天地的第七日安息定为圣日，圣日就是分别出来加以尊崇的日子。神把第七日和前六日分别出来，就形成一个劳动和安息的鲜明对比。神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休息，他欣赏享受自己创造的成果。而神要求旧约的子民六日要劳碌工作，第七日守安息日，叫他们不做平日的工作，却要守圣会，要敬拜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人不断地提醒自己，天地是他创造的，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宇宙的君王。人在每个星期经过六日的忙碌工作，第七日聚集敬拜他，就能够在神那里重新得力，就能够深化对创造主的敬畏与信靠。这样做就可以在平日的生活里面焦点正确，对准神对人做人的期望。这样做就不会迷失在劳碌当中， 所以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复活，因着耶稣带领信靠他的人进入更美的安息，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就在星期天守圣日，要纪念敬拜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你发现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说要守安息日，其实这个安息日是指向更美的安息，而这更美的安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之门。因此我们要彼此的提醒，我们要做好准备进入那永恒荣耀的安息，也同时我们不要轻视每个主日敬拜主的重要性。你不要叫你生命的主等你太久才来敬拜他，你不要常常迟到出席每一个崇拜。我们看创世纪，我们要懂得从正确的角度去阅读创世纪，是以色列人对天地的由来那个理解和信念，是对天地创造的叙事文学，它不是历史，它不是科学的著作，但却有历史或者科学研究的那个参考价值。所以呢，如果你用今天的历史和科学的研究的那个角度来批判创世纪的可信性的这个做法的话，那就并不合适的。因为如果你硬要从创世纪的内容来确认地球或者人类历史的长短，或者你想确定万物到底是否在24小时之内或者是一段长时间被创造出来，你这样做大可不必的。因为重点不在这里，由于经文在文字那个经文在那个文法或者用字方面可以有多于一种的解读。比如说日子这个字，日这个字 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解经的人按照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那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可以。无论你相信地球是年轻的还是古老的，创造的阶段是一日到底是24小时还是一段长时期，都无损大家相信神当初是行使了他的绝对的主权和大能来创造了一个美丽的新天地。对于经文中神学上的分歧，例如到底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指圣灵还是神的大能运行在水面上，这样也不必过分的争论。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的那个关键字 ruach 可以翻译为灵或风或者气息，支持翻译为灵或者风的学者各有理据的，但是他们都同意是神运用了他的大能创造了天地。那你说到底当时的犹太人是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 ruach 这个字理解为神的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还是他们把是理解为神全能的手如同超自然的飓风，就像那分开红海的风，或者说洪水之后把陆地吹干的风，是这样运行在水面上，是到底是前还是后呢？是圣灵还是神的大能呢？或许当时犹太人把 ruach 这个字理解为风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因为 旧约的犹太人基本上对圣灵的认识还没有到新约时代的信徒所得到的启示程度。但如果你说你认为经文里面已经包含了神的圣灵在水面上大能的彰显出来的意思，这也可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说这个看法不成立，没有足够的理由，所以两方面也可以。无论如何，大家都看见经文说神用无比的全能创造了天地，那创世纪要所有读者清楚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地是独一的神所创造的。那这样的宣告，比如说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刚才讲了这么久啊，好像说哇，很多很多诗经的地方讲来干嘛呢？如果说天地是独一的神所创造的，你看见如是隐含着神对你的爱的话，那又如何呢？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可以想想，我们每天我们都各自忙碌得很，但我要问大家，在忙的时候你有没有忙里偷闲，放眼看看周围的花草树木，你看看美丽的天空，你看那个灿烂的星空，或者欣赏一下树上的小鸟，听听它们的叫声，很独特的悦耳的叫声。又或者你在去到那个湖边或者海边，来感受一下大自然那个美丽的神奇，让神透过大自然向你说话，有没有这样做呢？我平常在家中的小花园里面欣赏周围的花草树木，欣赏天空的时候，我经常在心里面是这样想，有这样的感受，我是对神说，我说神啊，你的创造果然真是太美好，生命真是神奇美丽。我说我们人真是很渺小，很感恩，就是我能有机会享受神你的创造。我说我看到的，我所感受的是神你的恩典，这是我对神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这样做过，看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让大自然对你说话。如果我们对神创造的大自然的反应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那就很可惜。从今天开始，你会不会容许神的创造提醒你记住神默然爱你的几件事？神默然爱你的几件事，第一就是当你很无助、很不安、很失控，你感觉没有出路，你感觉到很灰的时候，你看看天空，你看看飞鸟，你看看可爱的动物、美丽的花草，你看看湖光山色，然后你提醒自己说，至大的神、天地的主仍然掌管你的一切。你如果信靠他，你愿意忍耐，你会看见他为你预备的人生仍然是美好的。第二件事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当你觉得身边的人、其他人很不济的时候，你又看看天空，你又看看高山大海，然后你提醒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你提醒自己你所嫌弃轻看的人 都是主所创造所眷爱的。人的荣辱高低，谁能保证不会随时改变？神用大能的创造提醒你，要有正确的人观。第三，就是当你觉得生活苦闷，你觉得你被人否定遗忘，你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你又看看你能看到的花草树木，你能看到的天空的飞鸟，然后你告诉自己，野地的花神尚且给它装饰，天空的飞鸟神尚且养活它，它岂不顾念你吗？既然以赛亚书45:18说，神创造坚地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的话，那神岂会要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缺乏他要你吃下的喜乐与满足呢？所以当你遇到上面所讲的三种处境的时候，你可以请大自然提醒你一下创造主要对你说的话，你尽早回到创造主跟前，你接受他的安慰，接受他的鼓励和提醒，你接受创造主给你的指引扶持，因为他顾念你，因为创造主爱惜你。第四，就是当你想任意妄为的时候，你要想想大自然充满复杂的定律，叫你记住规矩是创造主所定的。这就是神借着创造给你默默的提醒，世上的法律其实都要通过神的审定才算是有效。换句话说，就说我们可以通过世上的法律，你仍然有机会通不过鉴察人心的神的审判。你如果细心思想神创造，神的创造，细心思想神所定的日子，你就能体会到他在默然的爱你。另外一方面，就是创世纪启示了人的价值，启示了人的生存和男女两性的意义。创世纪第1:26-27说，当初是神创造了人，只造了男女两性，并且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所以像神，也就是说有神的样式。那人有神的形象，这就是爱的标志。人有神的形象，这就是爱的标志。由于人有神的形象，人在世上活着就有两大的使命。第一，就是代表神治理世界；第二，就是要圣养众多，遍满全地，为要好好的做神的管家。经文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你问，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创世纪没有清楚说明。那你是说是指外表啊，还是指内在的性情啊，还是指与神的关系啊？那神的形象是怎样的？至少你知道神是个灵，我们的外表和神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不清楚。但关于性情，关于与神的关系这两方面，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就发现有讲论的，有讲论过神的性情和他想与我们建立的关系是怎样。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又慈爱的，是圣洁的，是喜欢秩序，喜欢规矩，喜欢分享，喜欢合一，喜欢和谐相处的。因此呢，神期望我们都有他的性情，并与他和其他敬畏他的人建立合一相爱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认同神这样的期望，我们在神眼中，我们就活得像一个人。如果我们抗拒，不要这样的期望，我们在神眼中就活像一个死人，一个死人，将来必定在永恒的黑暗中痛苦的生活。在旧约时代，形象是代表拥有和管制，这是君王的用语。形象是君王的用语，人既有神的形象在身上面，就表示人是属于神的，神就是人的君王，人就要听从王命在世上生活。神作为天地万物的君王，比五月份登基的英王尊贵一万倍。神是天地的君王，而我们是属于他的，这个启示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那我们可以从六方面来看看。第一，就是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话，就是生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作为人属于神的这个身份，就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我们就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自杀，也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堕胎。生命属于神的。第二，身体属于神的，所以要谦卑。我们的身体被神用泥土造成，提醒我们要懂得谦卑。你失去了神的话，你剩下的就是泥土。第三，身体属于神，我们要贞洁。人既然属于神，就不可以随意的玷污自己的身体，不可以放纵情欲，做性不道德的事。凡属神的人，不可以在婚姻以外有性关系。第四，就是自我形象属于神的，要尊己敬人。我们整个人背负着神的形象，就提醒我们要懂得尊重自己和别人作为人的尊严。我们不可以把人矮化、物质化、商品化或神化，因此我们不可以轻看、侮辱、歧视或者劳役别人，不论对方的性别、年龄、身份地位、学识技能、种族肤色、言语信念等等是怎样，我们都不可以这样对人，因为彼此都是神的人。换句话说，当你外出吃饭的时候，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抱着顾客是上帝的姿态，你不可以肆意的为难服务你的人。人既然属于神，就不要妄自菲薄，要不卑不亢，要合宜的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和别人的尊严。你纵使觉得生活有时候很劳役人，有时候觉得 你觉得生活搞得你感觉像活得像一头狗，但你不要看自己是狗，也不要反过来苟延看人低。要记住，神创造我们之后看我们是美好的， 第五就要追求成熟。人既有神的形象，就应该不断地追求生命的成熟，以知道我们越来越像创造我们的主。第六就是要履行环保的王命。神既然是人的君王，要人管理好世界，那人就要履行王命，同心协力的照顾好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自私自利的损害这个世界，因为所以你看见，因为神这样吩咐的话，我们发现环保工作是有圣经的根据。昔日亚当夏娃犯了罪，亏损了神的荣耀和神赐予的形象，失去了资格好好的管理伊甸园，就是神赐给他们的乐园，也因为罪的缘故，他们不再能好好的管理整个世界。那今天呢，神透过耶稣基督这位末后完美的亚当，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被创造，让我们重新成为有神的形象，并且是圣洁完美的人。那如果我们谨守基督的福音，我们一生是过敬虔实践大使命的生活，那么将来神就和基督让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再次与三位一体的神以王的身份来管理新的伊甸园，那个范围就是整个新天新地直到永远。你说这是何等的爱，再给你一次机会。神当初造人只超出男女两个性别，这样做其实是有慈爱的提醒作用的，只照男女两个性别是有慈爱的提醒作用的。因此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妄自增添所谓的自我认同的性别，没有这个理由。神用男女两性来提醒人，男女既然有别，神和人也有分别，女人不是男人，人也不是神，人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是神，甚至比神更厉害。你又发现一男一女不是没有相干的，而是要联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思想。至少你看见基于创造主对性别的启示，我们就不可能认同今天在世界上大力鼓吹的性别流动和同性婚姻的观念，因为这是违反了创造主对那个性别的启示，是违反了创造主创造的原意。如果我们明白神起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和人的性别这个慈爱的用心的话，我们就会明白神如何起初就爱我们，是要透过如何创造人和男女两性的启示，帮助我们对神和他期望和他的期望有正确的认识。有样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懂得如何做神眼中的一个活人，能够继续活在丰盛的恩典当中。你如果明白神创造你的时候这样爱你的用心，我相信你会认同诗篇第八篇第四节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如果明白神这样爱你，你会不会以感恩的心 以敬虔的心来过前面的日子呢？创世纪启示了神创造男女二人成为一体的心态，当中是蕴含着深远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神人合一相爱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更详细的描述。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你会以为亚当是和夏娃是同时间造出来的，但在第二章神告诉我们，先造的是亚当，并且在草木蔬菜还未长出来的时候已经被造，然后过了一段日子才再造夏娃，为的是帮助亚当去执行神教父的管理好伊甸园以致全世界的那个使命。这关于第二章所指亚当先于植物被造这个讲法，可能是伊甸园的范围才是这样的情况，以至于男女被造的时间上有分歧。那合理的那个解释就是文学写作的重点不同。诗经家就说，第一章把男女写在一起啊，一起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表达神把人的创造安排为他创造中的高峰或者是亮点，所以写在一起。而第二章是清楚说明神为何并且如何创造出亚当的肉身。当他与神要求啊，对不起，是第二章是讲清楚是神为何并如何创造出亚当和夏娃。神要亚当夏娃在肉身和心灵上都合一相爱。那夏娃既然出于亚当的肉身，当他与亚当相爱合一的时候就美满了，那人的生命就也因此延续下去，而且他们可以开心的一起履行管制的使命。这样的男女的结合关系，其实是预示着神想与人建立的神人合一相爱的关系。人既然出于神，当人与神相爱合一的话，那就完美完满，而生命也可以延续到永远，并且人能够与神一起开心的履行管制的使命。这份期望在新约时代就清楚透过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表明出来。使徒保罗在讲论到婚姻中，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以此体现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精神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笔锋一转就带出男女二人相爱成为一体的那个深远的意义，其实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合一，就是说神人相爱合一直到永远。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样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两节经文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意思。婚姻的设立不是要人人都应该结婚，也不是为了男女两个人相爱到千万年，而是为了帮助人明白和实践教会在基督里相爱合一的生活， 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完满永恒的神人生命合一的相爱生活。所以说夫妻的相爱生活其实是指向人与神永恒相爱生活的那个将来的生活阶段。这样的生活比世上的肉身的结合更完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在天国里面耶稣说不会再有今生的婚姻生活。夫妻相爱合一自然会排他的，自然是容不下第三者的存在。两夫妻只要求彼此感情专一，所以同样的，神期望人与他的关系也是这样，要人只单单的敬畏爱慕他，不可有作为第三者的偶像。那你说偶像是什么？就是除了神以外的敬拜对象，或者说我们所爱慕多过爱神的那些对象。那有什么东西你是会爱他们多于爱神的呢？你可以想象，是不是我们的财富呢？是不是我们的名誉地位权力呢？是外表啊，是学识啊，是亲友啊，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爱自己多过爱神呢？还是我们的宠物还是比神更重要的？还是其他的神明？所以在我们与神之间有没有一些必须要赶快除去的偶像？有没有一些必须赶快赶走的第三者呢？所以你看见原来神从创世之初就一直在纡尊降贵的向人示爱，他透过创造男女婚姻的关系来暗示他盼望与人像男女相爱一样的合一，分享他的生命。他希望带领人过永恒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知道如今神这份爱就是必须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可以得到，你才可以建立与神合一相爱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爱，将来怎样陶醉呢？既然我们看见神这么长情的爱，从创世之初他就用各种的爱，有包含爱的含义的行动来表达出来，更在2000多年前差遣爱子耶稣基督为赎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将他的爱表达得更彻底，一直到今天。那我们对于神这样的表达是不是还是无动于衷呢？所以讲了这么久，今天就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看见神怎样从创世纪初一直到现在，他用各种的方式，透过创造，透过性别，透过日子，透过耶稣基督的行动，舍己的行动，来表达他一直在爱你，那你今天的选择是怎样？你是要抱紧耶稣，努力去去除你和耶稣之间所有成为第三者的偶像，全心全意地跟着耶稣走，还是你仍然说我爱理不理，我要不冷不热？那你的决定是怎样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起初用六日创造了井然有序的美丽天地，神赋予了日子的意义，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也创造了男女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关系。而神做的这一切原来都是为了爱我们，想和我们分享他一切的丰盛。那换句话说，神一直用各种行动来表明 他想和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相爱到永远，永不抛弃我们。那你会抱紧这位创造主吗？你会坚定的做一个有神形象的人吗？你会紧抱他2000年前所差来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吗？神想透过耶稣与我们共创一个永恒更美的新世界，但神的爱是有时限的。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去见他。如果我们在生前不接受这份爱，死后你就没有机会再改变。但愿我们都懂得及时爱慕那位起初就爱我们的神。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信息。众多的爱当中，有什么爱能比得上你对我们的创造和舍己救赎的爱？你既然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如果我们竟然不晓得接受你的爱，那是何等无法弥补的损失呢？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都懂得把握机会，一生紧抱你，按着你的意思行事为人，直到天家相见。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请全体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